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呢很短，但是呢内容很丰富。耶利米书是先知书里边最沉重的一本书，最沉重的一本书。耶利米呢大约在十三四岁的年龄啊，蒙神呼召出来做先知，大约在主前的626年。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呢，正好是这个犹大王约西亚宗教改革的前夜。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约西亚的这个祖父啊，就是马纳西王。这个马纳西呢是当王时间最久的一个王，大概有55年，但是呢却是犹大王这个历史上啊最恶的一个王。大家都常常说马纳西是恶王，虽然圣经没有这样给他这样的一个名称，但是呢大家都用这个恶王来形容他。因为在他统治犹大的这个历史上啊，已经是犹大国在宗教信仰上已经是彻底堕落，道德腐败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治理和百姓生活的这个最深处，可以说已经到了人的这个骨髓里边了。这个然后呢马纳西的儿子亚门继位之后呢，也是照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你就知道差不多是大半个世纪在犹大人的这个历史上啊，已经是堕入了那种黑暗的灵性道德黑暗的深渊里边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亚门的儿子这个约西亚继位做犹大王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圣殿里边呢发现了重获了神的律法书。那这个是约西亚这个宗教改革或者是属灵复兴的一个开端，发现了神的律法书，有了一段短暂的这个改革复兴，但是呢之后又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这个灵性黑暗时期。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读这个耶利米书啊就觉得很沉重，因为他的侍奉是在一个很黑暗的过程中的一段侍奉。所以耶利米呢就是在这样的信仰状况与道德光景中做先知40年左右，40年左右。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节经文实际上是一段经文中的很重要的一节，那所表现出来的光景啊和我们以前所讲的这个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云彩的引导下过那样的一种与神关系很亲密的生活的那样的一种表现呢，正好是这个有很强烈的对比。以色列人是有过很美的灵性状况，在耶和华的云彩的引导下，神让他们如何行他们就如何行，那是一段关系很甘甜很亲密的时候。但是呢耶利米做先知的这一段时间呢，却是以色列人最悖逆最反叛的一段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悖逆和反叛，所以神呢要用北方来的灾祸和大毁灭来刑罚悖逆的以色列人。神要使他们被掳，然后在6章9节那里我们看见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摘尽葡萄一样，摘尽葡萄一样。所以在这节经文的前边我们看见有这个13、14、15节甚至17节，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啊。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无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扑倒 在葡萄的人中葡萄，我向他们陶醉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耶和华命令他的百姓，也就是十六节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然后在十七节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神要让他们听他的教导，他们说我们不听，不听不行，这是以色列人反叛神的这个最典型的表现。弟兄姊妹，这个在信仰上啊，一旦我们和神的关系出现这种不听不行的这种对立的时候，我们的属灵光景啊，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很糟糕的状况。但实际上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省察，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是不是听而行神的道。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听？你知道，在无论是旧约和新约里边，这个听这个字啊，它不单单是我们用这个感官去这个领受，哎，听进去，哎，这个听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立体的道理呀。为什么我说是立体的道理？包括遵行啊，听这个字，我们先用我们的感官耳朵听进神的话，然后这个听不是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不是这样的听。这个听是要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边，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心智能力去思考，去默想，然后呢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心灵，然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个在完成了听的这个全过程。我们今天说听只是别人念了你听一听，哎，这不是圣经意义上的听，哎，所以当我们说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听了，你的生命就发生变化了，你听了你就行了。在圣经里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他说不听的时候也一定是不行。所以不听不行就是他们悖逆和反叛神的最典型的特征。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很沉重，也令人感觉到惧怕和忧伤。为什么呢？神的百姓被神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神的百姓，居然对神的态度是这样的一个我不听也不行的态度，不令人惧怕吗？不招致神的刑罚吗？想一想看，想一想看。所以呢，这一节经文里边，我们如果去注意看它的话，里边充满了神的命令。这一节经文里边一连串的命令，就是令我们一定是很震惊的。因为这一节经文有五个命令语气动词啊。一节经文里边，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看得出来，哎，但是人的回应却是不听，哎，不行，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分三个部分来讲这一节经文。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十六节的上半节，哎，第一部分，我们把它分三个部分啊 ，A、B、C， 十六节的。这个第一部分，神有两个命令，要访问古道，选择善道。然后呢，在十六节的第二部分，就是 B， 哎，是行在其间得着安息，哎，从行道中才能得着安息。注意，这是耶利米要告诉我们的信息。第三点呢，是百姓的回应，我们不行，他们不行。注意啊，这是。然后最后呢，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思考，我们如果是神这样对我们发出命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来回应？我们是不是也像悖逆的以色列人那样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如果今天主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走一条他所喜悦的道路，我们是什么态度？你要去想一想这些东西， 哎，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如何回应？先看第一点，访问古道，选择善道，这是这一节经文的第一部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我们今天也常常听一些传道人和弟兄姊妹说，我们要访问古道，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很少去深究这句话的意思。这个，而且以为这个古道啊，就等于善道，古道就等于善道，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因为这个实际上在访问古道后边紧跟的哪是善道的那个短句啊，才是问题的关键。神在这里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哪是善道，哪是他所喜悦的道路，而不是说见古道就走。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上啊，他们走过很多古道，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不喜，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了解。神在这里要下的命令的目的是叫他的百姓在古道中找出善道，然后呢要行在其间，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哎，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啊，有很多路摆在我们的眼前，好像看上去都可以走，但是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并不是所有的路都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所有的路都能够通向那个美好的那个灵性结果，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在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中呢，就有三个命令语气的动词，一个是站在，一个是查看，一个是这个访问。访问这个字呢，最好把它译作是寻访，哎，这个询问更好一些，因为这个访问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语义中好像就是到哪里去看一看，哎，参观一下，但是这个地方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就是要借着用心的去查考了解，然后呢去分辨，去得着答案，这是一个要动脑子要动心的过程，不是眼睛看一看而已。访问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去看一看，哎，就看一看。所以这个字呢的翻译呢有点弱，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呢，实际上最大的挑战之一啊，就是眼前好像摆着好几条路，好几条路。你要注意啊，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我们做这个侍奉的时候有一些方法，这种方法那种方法，但是我们要特别谨慎，因为每一种方法背后都有它的神学，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所谓的策略方法背后是没有神学的，都有它的神学观念指导着它运用了这种方法。今天我们的好多的这个传福音的方法，这个布道策略啊，实际上你去看一看背后啊，它不一定是一种合乎圣经本意的那样的一种方法，它有的时候我们提出来所谓的慕道友这个叫做什么优先呢，还是至上啊，叫怎么提啊，这个观念 oriented 的那种，哎， seekers oriented 这种观念呢，实际上背后都是有神学，哎，在圣经里边也是有福音事工的，这个福音预工啊，我们不是常常讲福音预工吗？这个圣经中并没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呢确实有这样的做法。在圣经中做福音预工做得最好的一位是谁呀？ 了解不了解？哪一位做福音预工做得最好啊？施洗约翰做福音预工做得最好，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要这个为修直主的路，哎，预备主的道。那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位修直主的路、预备主的道这样的一位做福音、所谓福音预工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哎。但是呢，他做福音预工的方式和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做所谓的福音预工，是我们揣摩着人自己的那个本性啊，本性的爱好，去适应他本性的爱好。 我们用这个吃啊喝呀、这样的办法带他们玩啊这样的办法来做所谓的福音义工，但是施洗约翰不是这样做的。施洗约翰是直指人的心灵的那种罪恶。他怎么说的？当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也要受洗，也要如何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谁指示你们逃脱将来的愤怒呢？谁指示你们逃脱将来的愤怒？如果你们不悔改，将是什么样的光景呢？要悔改，哎，要悔改，是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哎，和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他是这样的来，你知道，福音义工并不是一个和福音截然分开的东西。福音义工的本质也是要把福音的本质介绍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忽略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多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道路，哎，我们的策略背后都有一种神学观念在那里。这是我们今天做侍奉特别小心的。哎，今天我们看着这种小组，什么幸福小组啊，什么启发课程，你知道这个背后都有它的神学。哎，有的是成功神学，有的是灵恩神学。哎，所以呢，它并不是一种符合圣经真理的一种方法，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所以我们信仰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眼前摆着好多的道路，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走每一条，所以呢，我们就要去询问哪一条才是正路，哎，哪一条才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站在路上查看，这是圣经的命令，站在路上查看。甚至这个 NASB 翻译说站在十字路口 crossroad and look， 看哪一条是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这是耶利米书42章这个三节的话，哪一条路是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所以古道在这个地方啊，要注意不等于善道。古道在原文中是复数，哎，善道是单数。因为在神的救恩历史上，神的百姓也走过许多的古道，这个古道中既有善道也有恶道。比如这个神的云彩引导着百姓所走的路，那是善道。但是呢，当这个百姓在这个亚伦的带领下制造金牛犊来拜偶像的时候，那就是恶道，那就是恶道。这个圣经说以色列人曾在古道上绊跌，哎，耶利米书18章15节说到，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路。哎，所以呢，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命令他的百姓要询问，要在古道中探究，弄清楚哪一条是善道。所以我们不要笼统的把古道就等于善道，也不要把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有的方法都以为是合乎圣经的方法。我们一定要查究询问，根据我们这个所建立起来的正确的价值观，圣经的这个准则来去看一看，到底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哪些是这个花时间花精力但确实带不出任何属灵果效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做很多的事情，做烧很多的饭，这个但是呢，最终呢，我们发现吃了也就是吃了，没有带出任何属灵果效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哎，这个我前些年在牧会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所牧养的教会也是每年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招待这个东西，招待这个一些朋友啊什么的，这个吃了就是吃了，没有任何的属灵果效。哎，那后来我就在想，如何的能够改善这样的东西？哎，如何的能够把我们的精力有效的用在能够向人揭示福音的本质的事情上？注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朝向把福音的最核心的东西向人讲清楚，把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基督向人介绍出来，让人能够真正的悔改，与基督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否则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弟兄姊妹，都没有意义的。所以呢，不是所有的这个古道都是善道，我们一定要去看哪是善道。 哪是善道？哎，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合乎圣经的传统，哎，我们呢要学习，哎，但是呢那些不合圣经的东西我们要弃绝。今天的教会建造中也是一样，我们要找到合神心意的道路，比如圣经说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哎，十字架的道理所引导的那条合乎圣经的道路，我们要走上去。要注意这个古道这个东西是多元的，善道是一元的，善道是唯一，文化是多元的。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的文化挑战是多元的，但是真正的信仰是唯一的，哎，唯一。方法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是多元的，但是呢道路是唯一的。方法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way这个东西，哎，它可能是很多种 ways， 哎，但是呢真正的 way， the way， I'm the way， 那是唯一的，那是唯一的。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啊和福音有一种敌对的本质啊。前几天在这个讨论这个校园事工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讲，这个校园事工实际上让我们看见就是一种世界的这种本质和福音的那个本质的敌对对立的一个场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种方法那种方法，有时候很可能都没有任何的属灵果效。唯有一种方法，就是向这个世界揭示出福音的本质，这个是我们这个唯一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花精力花这个财力要做的工作，就是唯一的一件，就是向这个世界包括在校园事工中揭示出福音的本质，让福音本身去征服这个世界，去这个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今天我们做的好多的工作是一种以福音为耻的这样的表现。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哎，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大能，一定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不以福音为耻。这个世界是以福音为耻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能以福音为耻的，哎，我们要引导的人，引导着人进入福音，去听福音，去信福音，去行福音，哎，在福音里边产生信心，然后悔改归向基督，这才是福音的本质。我们要向人揭示出这种东西来，哎，这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看第二点，行在其间得着安息，这是第十六节的第二部分。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注意这一部分里边包括了两项命令，一项命令就是行在善道中，哪是找出哪是善道，不是让你找出来而已，而是要行在其间，行在其间，哎，然后呢下边还有一道命令，当你行在其间的时候，你要从遵行善道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里边得着生命的安息。行善道得安息，你的安息不是从任何其他的地方来的，不是从别人说几句安慰的话你就有安息了，不是这样的，哎，而是在遵行善道的时候你才有安息，你做对了事情你心里边才会有真平安。注意到了吗？你做错了你不会有平安的，你走在那个古道上，走在那些神不喜悦的那些道路上，而没有找到善道，没有行在其间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平安的。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虽然你做得很热闹，但是你里边没有平安，你只有烦躁，你只有忧虑，你只有忧愁。所以呢这个命令呢，这两个命令很连在一起的，因为后一个命令，这个中文和合本把它译正了，好像一个是应许，哎，你们心里必得平安。那这样呢，这个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这样的翻译呢，这个在逻辑上也说得通，哎，说得通。可是人的灵魂的安息呢，就是在善道中遵行善道， 就必得安息。哎，但是这个如果译作应许呢，就弱化了这句话，这是一个命令，就是你必须得安息。得安息的逻辑是你先遵行善道，然后在遵行善道中你必须得着安息。哎，这是他的命令语气的味道。所以要行在其间的命令说的就是这个知道哪是善道之后呢，你要采取行动。哎，神让我们知道哪是善道，并不是让我们知道而已，而是要采取行动，要行在其间。今天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知道哪是善道，但是没有行在其间。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能够使这个经文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我今天要挑战弟兄姊妹，就是说你看一看你所知道的善道有哪一样是你知道而没有去遵行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哎，比如我们说这个我们要读经，神要让我们对他的话语要这个昼夜思想，我们有没有去遵行这样的命令？哎，还是我们把很多的时间放在那些无意义的事情了？哎，放在这个拿起手机啊，拨拉拨拉拨拉一拨拉一两个小时，还是放在默想神的话语上？神让我们祷告，操练祷告，哎，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有没有操练在圣灵里祷告？哎，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去思想。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善道，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行在其间？哎，神让我们在家庭里边，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舍命爱妻子，像这样的命令，我们有没有去遵行？所以呢，命令不单单是让我们听的，而是让我们行的。听这个字本身就包括了行，我一开始就讲到了。所以要行在其间的命令呢，就是这个意思。行这个字呢，它的基本的意义就是行走。这个字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生活中最具体最真实的事情，每个人都要走路的。哎，遵行。哎，这个它的引申的意义就是遵行神的道。所以遵行神的道，行在正道上，在旧约的这个里边，或者在新约里边，都是对神的百姓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信仰内容。遵行是最重要的信仰内容。你注意这个申命记那边说到26:16-17，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当遵行他的道，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行道。哎，这个 halach， 哎，就是这个遵行很重要的，要谨守他的律例典章，听从他的话。新约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这个遵行神的道那是更加的强调。哎，这个行他的道你才是聪明人，听而不行不是聪明人。行神的道，行主耶稣基督的话，你才是把你的房屋建造在磐石上。如果听而不行，你就是建造在沙滩上。哎，建造在磐石上的雨打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不会倒塌。但是如果你听而不行，就像沙滩房子建在沙滩上，这个风吹雨打这个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的厉害。哎，神的真理如果没有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命的大厦就算是没有建立起来，哎，就算是没有建造在磐石上，而是建造在沙土上了。注意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遵行很重要。下边说要得着安息，它的本意呢就是寻找，在遵行善道中找到你心灵的安息，你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一个神圣逻辑，如果你是一个遵行神道的人，你必定能够在遵行善道中找到安息。如果你说我心里面总是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没有喜乐，那就是很可能是你根本就没有遵行主的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好了，看第三点啊，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是不行善道。这是16的这个第三部分。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你注意啊， 弟兄姊妹，神在前边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对神的命令，百姓的回应却是我们不行。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反叛和悖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也是听见神的道而不行，我们和这样的以色列人没什么差别的。教会的复兴也好，教会的成长也好，端在于我们听见神的道就去遵行，只要遵行就有复兴，只要遵行就有成长，就有成长。哎，不是我们用人的办法去使教会，去使自己的生命长进，是去使教会复兴，这个是做不到的。我们听见神的道就去遵行，就会带来长进，带来复兴。但是呢，百姓对神的命令回答却是我们不行。而且这个行呢，在原文中它的意思啊，就是他们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行，而且我们会持续的不行，不遵行。你就反看见他们这个，把他们的这种悖逆和反叛呢，用这两个字啊描写的非常的这个淋漓尽致啊。而且在16章的17节，这个百姓更说，这个耶利米书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马上这个毁灭，大毁灭，从北方来的大毁灭掳掠就要来了，你们要听脚声，脚声响起来的时候，就是灾祸要临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听，我们不听。不行不听，就决定了他们这个被掳掠受刑罚的结局。所以在6章30节是人被称他们为被遗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最终神的百姓，神用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把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带进了流奶与蜜的这种丰盛之地。之后他们呢，最后在里边这个拜偶像，悖逆耶和华，以至于神要把他们像银渣一样这个丢弃掉。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让这些经文轻易的随随便便的就从我们的脑子里边这个就过去了，要去思想它，要去存在我们的心里边。今天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了他的教会，原本是要让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成为传福音的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如果我们做不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目的，而是和这个世俗的世界妥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和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人生观、这个世界观都没什么不同，我们让人看不见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洗净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看不见一个能够为着福音征战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光景，最后神也可能挪去灯台，就像这个地方所说的，当作银渣一样把它弃掉。所以呢，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那最后一点呢，我们要看我们如何回应。如果以色列人这个听到神的命令是不听不行的话，并且因此受到了神的刑罚，那我们今天的属主的儿女，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人群，我们的态度呢，就是要心存敬畏，听神的命令，听神的命令。圣经中神的命令我们都要听。你要注意啊，我们的属灵操练呢，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操练我们属灵的这个听力呀。我们读英文的时候，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听力，如何把这个听力训练好，能够听懂别人在说什么。属灵操练中实际上也有一种听力训练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听力训练呢？这个听力就是听神话语的能力，听进去，默想，存在心中，然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边。听，这个听力是要训练的， 是要操练的，注意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分辨和选择善道的能力，要操练这个。不是出现在教会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见有顺服与反叛两种不同的状况。哎，也不是流行的东西都是好的。今天世界上流行的东西，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很糟糕的，哎，很糟糕的，是与圣经的价值观相对立的。所以呢，我们要有分辨能力，要分辨和选择，这是我们属灵操练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按照圣经，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准则，培养出我们的这个分辨力来。哎，今天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人缺少分辨力，包括我们的牧者。哎，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小组那种课程，实际上都是我们的牧者在引进，在推广的，在推广的。哎，他不去看他背后是什么神学，哎，不去看他会带出什么样的光景，不去看他给教会带来的那个潜在的危害。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以福音以神为中心的东西。最终呢，只要你采用的这种是以人为中心的东西，最终你的教会的光景是可想而知的嘛。教会是神的教会，教会是福音的教会，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教会是要向这个世界揭示福音本质的教会。弟兄姊妹要注意，这是教会。教会不是把人带来让你感觉到舒适，顺着你舒适的温，这个追求舒适安逸的那个人的本性来去设计节目的地方。教会不是把传福音变成 game 的地方。你看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东西，什么 life game, 什么 Jesus game, 把所有信仰中最严肃的东西都变成 game 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教会不是把福音的核心本质变成 game 的教会。教会是把福音的本质向人揭示出来，以至于让福音的大能显示出来，能够使人这个悔改归向基督的教会。这是教会的本质。所以呢，我们要分辨，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操练这样的属灵能力。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要行在其间，遵行的能力，不单单是听，刚才我已经讲听力，现在要行在善道中间。我们有了分辨与选择的能力，我们在许多的道路中呢，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就要有遵行的态度和行在其间的能力。我们愿意遵行，要有这个态度。一旦找到，我愿意遵行，这是态度，不是找到之后我觉得很艰难。走正路总是很难的，弟兄姊妹，走邪路就是很容易的，上去很难，下去很容易的。你要注意，不能因为艰难我们就停下来不走善道，不能因为是容易我就跟着随大流走恶道，不行的，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了这个分辨和选择的能力，我们在许多的道路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还要有遵行的态度和行在其间的能力，这都是属灵操练的重要内容啊。第四点呢，就是在遵行善道中得着心灵的安息。遵行善道中找到得到心灵的安息，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真正平安和喜乐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是一个与神同在的生命。哎，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可是呢，因为有了这是刚才我们唱诗，不是得到真平安吗？如果我们真有平安，真有这个喜乐，哎，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哎，尼希米记啊八章讲的八章十节，哎，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是耶稣所赐的平安才是我们生命的那个真正的特质。哎，所以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混乱我们都不会乱，这个世界无论怎么震荡我们都不会动摇。哎，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状况，应该有的生命状况。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遵行善道中你要得着心灵的安息。如果你没有得着，就证明你行道这件事情还是行的不是太对头，因为它是一个必然的，它是一个逻辑关系。哎，这是神的命令，你要得着。所以呢，这几点呢，是我们在这个 神的命令临到我们的时候应该有的回应，应该有的态度，要听，操练我们的属灵听力，哎，要分辨，操练我们的属灵分辨力，选择的能力，要遵行，操练我们属灵的这种行动能力，然后呢要得到安息，要操练我们从走对的路，正确做正确的事情中所得到安息的能力。弟兄姊妹想一看，我今天到你们这里来，本来我是从那儿应该往东走的，对不对？如果我要是沿着这个90一直往西走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 CCFC 啊？想一想看，虽然地球是圆的，我大概一直走下去也可以走到这儿，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想一想，我要走几万里地才能到这儿，哎，你想一想看，我让你想另外一件事情啊。当我一上高速，我一直往西走的时候，当我发现我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的时候，我心里边会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可以替我想一想。我越是往西走，就离你们越远，对不对？我就越难这个按时来到这里讲道。我心里面会是一个，我里边有没有平安呢？当我上来之后一直按着正确的方向往这里走的时候，我心里边才有平安，而且当我提前到达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好，我可以好好的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分享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善道上的时候，你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否则你没有。这就是今天这一节经文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所以呢，我们要思考啊，为什么必须选择善道？刚才我都讲了，因为它对我们的信仰生命生活太重要了。一旦你走上错谬的道路，那么你就走进了毁灭。啊，为什么遵行善道才能得到心灵的安息？因为善道本身它是安息的基础，遵行善道，安息就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如何选择善道？刚才我已经说了，要操练我们的听力，操练我们的选择能力，操练我们的这个行动能力，操练我们从这个遵行善道中得着安息的能力，这些都是属灵操练的重要内容。不要以为属灵操练仅仅是捧着圣经祷告，然后呢就完了，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属灵操练内容，这是很重要的。但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你的圣灵又光照我们的心，明白你话语的意思。主，既然明白，主啊，叫我们能够选择善道，遵行善道，听从主的命令，以至于主，你就在我们遵行善道的时候，将心灵的安息放在我们里边，叫我们靠着你所赐的平安喜乐来过我们每天基督徒的生活，来面对这个震荡的世界。主啊，能够在基督里边得享真正的平安喜乐，使主的名借着我们平安喜乐的生命得着荣耀。谢谢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好，感谢主。